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韩国和日本官员说，朝鲜在星期一的凌晨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3枚飞行了1000公里，最后落在距离日本陆地不到350公里的水域。不过星期一的试射不太可能是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名公共事务官员说，韩国和美国此刻正在进行分析。朝鲜试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很低，但是需要更精确的分析。星期一的导弹是从朝鲜与中国边境附近的通昌里地区发射的，平壤今年二月也从同一地区使用被联合国禁止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一颗卫星进入太空。美国军方星期天表示，他们发现并跟踪了评估认为的朝鲜导弹发射，但是补充说发射并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星期一的导弹飞行距离2倍于上个月朝鲜测试的一枚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日本官员说，在导弹落入的海域没有出现航运或者是飞机受损的报告。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谴责朝鲜发射导弹，并呼吁所有国家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影响力向朝鲜及其纵容者表明进一步的挑衅是不可接受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朝鲜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3枚落在了日本水域。日本官员称朝鲜的导弹发射为严重的威胁，并且表示他们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提出强烈的抗议。朝鲜此举正值韩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平壤认为这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演习通常引起平壤的谴责和报复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要求司法部对川普总统的指控提出异议。川普称前总统奥巴马去年下令窃听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交谈过的美国官员们说，科米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做出指控之后提出这一要求的。川普没有提供支持他这一说法的证据。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科米自己没有对川普的声明提出异议？他是奥巴马在任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部门一直是调查俄罗斯对去年美国大选影响的主导机构。根据美国法律，总统不能下令窃听某人的电话，这种做法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并要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要监听这位公民的电话交谈。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称，川普的指控纯属捏造。白宫新闻秘书斯潘塞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委员会确定行政部门是否在2016年滥用其调查权力。他补充说，在调查得出结论之前，川普总统和白宫都不会做出进一步的评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可能在星期一就会签署一个新的行政命令，暂停允许难民入境，并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这是川普总统今年1月下旬签署的行政令的修订版本。他表示，为了审核入境程序和保护国家安全，此举是必要的。有关官员说，新的行政令将把伊拉克从名单中删除，但其他国家的人将继续暂时禁止入境。台湾总统蔡英文冒着与北京再次对峙的风险，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以保护台湾在那个广受争议地区的权益。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台湾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掌控着其间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上周表示，由于中国军力的加强，台湾海军将加强在这片海域的巡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Beginning,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expressing regret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三部分，重点学习怎样表示遗憾。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联邦汽车公司纽约办公室的 Chapman 先生，并且听他和 Blake 先生在晚宴上谈话的最后一部分。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is in hi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in New York City. Hello, Mr. Chapman.
Hello.
Mr. Chapma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Charles and I got along very well, and I felt very comfortable with him on a personal basi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Chapman 先生对 Blake 先生的评价很高，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Yes, it was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Charles and I got along very well, and I felt very comfortable with him on a personal basis.
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Hello, Mr. Chapman.
Hello.
Mr. Chapma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Charles and I got along very well, and I felt very comfortable with him on a personal basi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就是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在晚宴上的谈话。他们两位谈到，他们经常在外地出差，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regret.
遗憾。
A regret.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我一年有三四个月在外地出差。On the road, 出门，旅行。
Travel does have its rewards.
旅行也有它的好处。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I do like to travel, though. I enjoy seei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meet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Yes, travel does have its rewards.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我总是忙于工作，所以没有办法经常和我的儿子们在一起。Chapman 先生和 Blake 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他们的谈话很投机。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I do like to travel, though. I enjoy seei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meet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Yes, travel does have its rewards.
Listen to these expressions.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重复上面对话里表示遗憾和表示同情的词句。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Interview.
下面我们就结束对 Chapman 先生的采访。
Both you and Mr. Blake had some regrets about the amount of time you spend away from your families.
Yes, but on the whole, we were both pretty satisfied with our work.
I can see that.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Thank you, Elizabeth.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How often is Mr. Blake away from home on business?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How often is Mr. Blake away from home on business? He's away for 3 or 4 months a year.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回答的问题是：美国人怎样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Child care.
保育工作，照顾孩子。
Child care. A daycare center.
日托中心。
A daycare center.Many American fathers and mothers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raising their children.
许多美国父母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They work part-time or they work flexible hours so that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他们或是不上全日制班，或是选择灵活的上班时间，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Americans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Well, that's not an easy question, and it doesn't have an easy answer.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30 or 40 years. In the past, most men worked, and many women stayed at home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now, in most families, both parents work.And many American fathers and mothers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raising their children.
So who stays with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day?
Well, during the day, many children stay at schools or at daycare centers. And some older children stay at home after school, alone. Child care can be a big problem for parents who have to work long hours. In some cases, fathers and mothers don't work full-time.They work part-time, or they work flexible hours so that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Do American companies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More and mor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help. Some companies have become more flexible about work hours. And some companies even have daycare centers for their employees' children. Even so, many Americans have to make a difficult choice. Which comes first?Their family or their work. It's never an easy choice.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在美国，大多数结婚并且有孩子的母亲都出外工作，有孩子的单亲母亲出外工作的比例更高，所以照顾婴儿和孩子是很普遍的问题。一些福利好的公司会开办托儿所，或者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尽管如此，是选择照顾家庭，还是选择追求事业，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
Which comes first, their family or their work?
好，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Americans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Well, that's not an easy question, and it doesn't have an easy answer.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30 or 40 years. In the past, most men worked, and many women stayed at home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now, in most families, both parents work. And many American fathers and mothers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raising their children.
So who stays with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day?
Well, during the day, many children stay at schools or at daycare centers. And some older children stay at home after school, alone. Child care can be a big problem for parents who have to work long hours. In some cases, fathers and mothers don't work full-time. They work part-time, or they work flexible hours so that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Do American companies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More and mor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help. Some companies have become more flexible about work hours. And some companies even have daycare centers for their employees' children. Even so, many Americans have to make a difficult choice. Which comes first, their family or their work? It's never an easy choice.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In most American families today, both parents work. True. In most families,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both work. In American families, the mother is responsible for raising the children. False. In many American families, both parents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taking care of their children.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表示遗憾和表示同情的用语。Smith 建筑公司总裁 Pauline Bush 女士要退休了。她在和她的好朋友 Harry 谈话。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念你的。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过去我要是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就好了。Wish 后面的宾语从句用的是虚拟语气，表达谈话人的愿望。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这一点使我很遗憾。但我以后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和我的孙子孙女在一起。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uline Bush is retiring as president of Smith Construction Company. She is talking to her good friend Harry, the new president.
Well, Pauline, I'm going to miss you.
I'll miss you too, Harry, but I've got to do this.
I understand. It's important that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r family.
I've been here 32 years. I've never worked for another company.
That's rare these days.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My oldest son has two kids of his own now.
Oh, I remember when he was just a baby.
Once he started school, we spent much less time together.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Well, 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You'll be president now, and I know that you'll do a great job.
I appreciate all of the advice you've given me over the years.
It's been great working with you, too.
Pauline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多少年了？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uline Bush is retiring as president of Smith Construction Company. She is talking to her good friend Harry, the new president.
Well, Pauline, I'm going to miss you.
I'll miss you too, Harry, but I've got to do this.
I understand. It's important that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r family.
I've been here 32 years. I've never worked for another company.
That's rare these days.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My oldest son has 2 kids of his own now.
Oh, I remember when he was just a baby.
Once he started school, we spent much less time together.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Well...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You'll be president now, and I know that you'll do a great job.
I appreciate all of the advice you've given me over the years.
It's been great working with you, too.
Focus on functions. Expressing regrets.
语言功能接下来老师再重复一遍上面对话里用的一些表示遗憾的语句。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We'll listen again to the teacher read these sentences.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 regret that.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讲的是如何表达遗憾和同情。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regrets and sympathy.
Regrets?
Yes, things you did or didn't do in the past. Things you wish you had done differently.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uline talks about some of her regrets. In particular, she wishes she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her fami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wish that. Let's listen.
I've been here 32 years. I've never worked for another company.
That's rare these days.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Later, she expresses a similar idea using the phrase, I regret.
Once he started school, we spent much less time together. I regret that.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both men expressed some regrets about being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 Notice how Mr. Blake shows sympathy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I know what you mean." Mr. Chapman also shows sympathy when he says, "That's tough."
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Talking about regrets and showing sympathy is a sign of the personal friendship that has developed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Chapman. T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gain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今天学习了如何表示遗憾和同情。Gary 指出，在上面的商务对话里，Pauline 一再用
I wish that, I regret,
表示自己在子女成长的年代里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而感到遗憾。在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的谈话里，双方用了
I know what you mean
和
That's tough
等短句来表示同情对方。 Gary 指出，表示遗憾和表示同情说明他们个人之间的友情增长了，有利于双方之间的商务关系。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regrets and sympathy.
Regrets?
Yes, things you did or didn't do in the past. Things you wish you had done differently.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uline talks about some of her regrets. In particular, she wishes she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her fami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wish that." Let's listen.
I've been here 32 years. I've never worked for another company.
That's rare these days.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Later, she expresses a similar idea using the phrase, I regret.
Once he started school, we spent much less time together.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both men express some regrets about being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 Notice how Mr. Blake shows sympathy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I know what you mean. Mr. Chapman also shows sympathy when he says, That's tough.
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Talking about regrets and showing sympathy is a sign of the personal friendship that has developed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Chapman. T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gain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表示遗憾和同情，包括这样一些表达方式。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韩国和日本官员说，朝鲜在星期一凌晨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其中三枚飞行了1000公里，最后落在了距离日本陆地不到350公里的水域。不过星期一的试射不太可能是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名公共事务官员说，韩国和美国此刻正在进行分析，进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测试的可能性很低，但是需要经更精确的分析。星期一的导弹是从朝鲜与中国边境附近的通昌里地区发射的，平壤今年二月也从同一地区使用被联合国禁止它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一颗卫星进入太空。美国军方星期天表示，他们发现并且跟踪了评估认为的朝鲜导弹发射，但是补充说发射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星期一的弹道导弹飞行，它的距离是两倍于上个月朝鲜测试的一枚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日本官员说，在导弹落入的海域没有出现航运或者是飞机受损的报告。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谴责朝鲜导弹发射，并且呼吁所有国家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影响力向朝鲜及其纵容者表明进一步的挑衅是不可接受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朝鲜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其中三枚落在了日本水域。日本官员称朝鲜的导弹发射为严重威胁，并表示他们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提出强烈的抗议。朝鲜此举正值韩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平壤认为这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演习通常引起平壤的谴责和报复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要求司法部对川普总统的指控提出异议。川普称，前总统奥巴马去年下令窃听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交谈过的美国官员们说，科米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做出指控之后提出这一要求的。川普没有提供支持他这一说法的证据。目前并不清楚为什么科米自己没有对川普的声明提出异议。他是奥巴马在任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部门一直是调查俄罗斯对去年美国大选影响的主要机构。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不能下令窃听某人的电话，这种做法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并且要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要监听这位公民的电话交谈。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称，川普的指控纯属捏造。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委员会确定行政部门是否在2016年滥用他的调查权利。斯派塞补充说，在调查得出结论之前呢，川普总统和白宫都不会做出进一步的评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可能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会签署一个新的行政命令，暂停允许难民入境，并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这是川普总统今年1月下旬签署的行政令的修订版本。他表示，为了审核入境程序和保护国家安全，此举是必要的。有关官员说，新的行政令将把伊拉克从名单中删除，但是其他国家的人将继续暂时禁止入境。新的行政令也将暂时禁止难民入境，但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将不再单独受到无限期禁令的限制。台湾总统蔡英文冒着与北京再次对峙的风险，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以保护台湾那个广受争议的地区的利益。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台湾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掌控着其间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上个星期表示，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台湾海军将加强对这片水域的巡逻。他还表示，台湾海军将与空军一起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欢迎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一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和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六集政论系列片1988年在央视播出之后，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商也成为反民族文化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材。那么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和商？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围绕和商，当年中共高层出现了怎样的政治博弈？和商的创意和逻辑对当今中国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和商总撰稿人之一、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苏小康先生，和大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荣幸。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节目开始讨论之前呢，让我们播放一段和商的这个片段来重温一下我们的记忆。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哇，好亲切。我当时呢还是大学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始终记得当时的那种震撼。那么今天30年过去了，苏先生谈谈你的感想吧。
我们从很迫近的、很最近的一件事情来谈好了。就上个星期六，我所在的这个大华府的马里兰地区的一群大陆来的留学生啊，你想北大的李恒清，清华的李恒清，北大的这个任强、张立军，还有这个科大的哈尔滨工大的谷安民，他们发起创意了一个叫 Potomac River 波多马克河文化沙龙，请我呢去跟他们一块儿30年后重看和商。这个很多50多个人来，我一看呢，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这就是一个所谓和商影响的文化时代啊，将来也可能把它称为和商时代啊。大家，这个刚才那个片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起到晚，一放，大家马上沉浸到一种30年前的情绪里。那什么情绪？我认为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那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是的， 那么人们呢通常都用振聋发聩这句话呢来形容这个观后感。那苏先生，您认为和商它都有哪些震撼效应，它都有哪些引起了哪些震动？
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在电视层面，叫做全国电视轰动。和商在中国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台以及当时有些城市有市台连续播放了不止三遍，据说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有1亿人看过和商啊，就是和商轰动这个效应是，然后所有大报全部刊登和商解说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叫做高层政治博弈，也就是说赵紫阳和当时的老人党们王震、李先念，他们为和商，因为和商问题展开了一场搏斗。当然我们最后变成通通和商作者通通遭到了这个政治迫害。第三呢，是和商也在港台、欧洲和北美引起了一场华人文化大讨论。这就是它三个效应。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呢，和商的这个创意和他的思维逻辑呢可算是相当相当的大胆。那苏先生，您和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先生，对吧？那您和王鲁湘先生这个创作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多少初衷，因为我们所在的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呢？是中国8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讨论，从历史、哲学各个学科都在探讨中国文化怎么办，往哪里走，中国往哪里走。我们是在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给我们的一次做电视的机会，把这些思考通通放进了黄河的话题里去。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呢希望加入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我来接电话吧。首先是这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喂，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看来新疆的黄先生呢现在离开他这个线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发来评论了，我们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这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和商确实是深刻的反思，但是放在今天来看，和商的主要贡献就是和89民运一样是一盏引路灯。和商在思想领域的引路灯和启蒙作品激励了更多的人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啊，从中共灌输的宇宙真理中清醒过来。一位叫齐庄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以为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所谓黄色文明导致的，而是呢由于重农抑商国策所导致的。没有商业的发展，中国虽然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无法开启大航海时代，沟通西方文明，更不会产生契约精神以及后来的法治民权思想。这位网友说，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文化错了，而是当权者采取的政策错了。那么请问嘉宾是否认同他的这位网友的这种看法？
我应该这样讲，和商在30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30年在中国大陆这个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的一塌糊涂啊！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是做了看不见的铺垫的。这也是当年和商批判的矛头所指。
那么我们都知道，和商呢，它是一部政论片，它播出后呢，在中共高层也引发了这个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弈。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就直到今天，也有人呢，有不同看法。他们指责您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来解释文化，用政治来演绎文化。那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内幕？就是说，您在当时创作《和商》的时候，有没有得到某些高层的这个授意？
丝毫没有，
嗯，
没有任何政治高层的人物跟我们有任何联系，我们就是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订单，要做一部关于河山黄河的电视片，啊，那么我们在里面借着文化说政治，不错，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今天反过头来看，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嗯。那么有人还说呢，特别是这个来自中共的一些观点这样认为，就是正是像河商这样的作品呢，啊，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了后来八九民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嘛，
嗯，
这根本就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嘛，一直要把人控制到灵魂深处，对不对？这东西一定要打破嘛，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先来呢接新疆的黄，我们先来接新疆的黄先生吧。嗯，新疆的黄先生。
哎，你好，听见了吗？
好，这一次听见了，请抓紧时间。
河商指的是黄河已死，反映的是海洋文明战胜中华文明。起初有一部风光片萌发了制作一部反映黄河内容的政论片的创意，内容否定中华文明封建专制的推行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的蓝色海洋文明，官方称其艺术创造性无可挑剔，但是思想有误区，十分偏激，否定中华文明属于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性质很恶劣，而其反映的内容就是思想意识形态屁股粉筋，而共党又不想承认中华文明不好，就是不好的东西，遮遮掩掩，但是人民也知道中华文明有其糟粕和不好的一面，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才对。不过现实是人民心灵已麻木，只想着赚钱，也不关心思想政治的内容，可想而知河商在中国内地之间的影响极小，可能现在谈它是很过时的东西，年轻人大都不了解，至少我也没有看过。
嗯，好的，谢谢。
也有可能禁播和屏蔽封锁河商。
好的，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说到黄河的文明，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共产党执政，这个他否定，又要否定古代的那些的文明啊，他又要那个推行那个马克思主义专制，所以说共产党他把自己的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已经就是搞得乱七八糟了。孔子没有孔子的像，是吧？华夏儿女、黄河儿女都没有黄河儿女那种气焰，没有那种民族气概，是不是？然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专制，是不是？他又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他又不信中国的佛教，他什么都不信。
嗯，好的，
共产党的那个那种信念，信了共产党的信念，他的那个执政又是搞得很腐败。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一位网友好兵帅客他说，河商的观点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他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最起码在当时能够使人们耳目一新，启发人们摆脱思想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网友王先生呢，他还想问一下苏小康先生。苏先生认为河商和六四事件有什么关联？有人说河商是六四的思想先导，苏小康先生认同您这种观点吗？那刚才我跟您提过这样的问题。
对，我从八九以后来到海外啊，我碰到所有80年代的学生，他们都说他们受了河商非常大的启蒙和影响。
嗯，
我为这个感到骄傲啊。
对，
对吧？甚至我到台湾去，台湾那一个年代的学生，他们通通认为他们受到河商非常大的启发，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我们谈一谈中共高层和河商的这个关系吧。这个时任当时中共总书记啊，赵紫阳。他呢据说呢他非常推崇这部电视政论片河商，事后呢他也被斥为河商的这个总后台。那谈谈您和赵紫阳先生的关系，您见过这位赵先生吗？
没有，我没有这种荣幸见到赵紫阳先生。
嗯，
关于赵紫阳先生对河商的这个态度呢，我可以这样子来分析一下。首先，赵紫阳是一个政治家，他 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的，他是以政治上的利益来判断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赵子阳其实不喜欢和尚。他有一句话说，宋审给他看这个和尚，他说干嘛骂老祖宗呢？对吧？但是当王振、李先念出来攻击和尚，并且赵子阳知道，就是通过攻击和尚来攻击他的时候，他马上非常鲜明的出来反击。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场王振和赵子阳的这个因为和尚的这个斗争。我认为赵子阳的做法是对的，对吧？他是非常明确的一种政治态度，对吧？那么和尚在当年被卷入高层这个缠斗里头去，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今天要特别重申一句，这是一场非常罕见和严重的文化迫害事件。我们所有和尚的撰稿人跟和尚有关的这个制作人员通通受到迫害。五个撰稿人四个都流亡到海外啊，所以这样的事件在那个时代80年代都是很少见的。
好的，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和尚是被卷入这样一场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的，这并不是你们的原来创作的这个初衷和你们本来的意愿。
没有啊，我们当然，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把当年的文化大讨论，利用这个电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媒体来传播给老百姓，让他走入所谓俗文化当中去。我们当然会谈到改革，我们支持改革，就是因为这个改革的这个问题，当时的老人们啊，李先念、王振这些人，他们要搞赵子阳嘛，他们已经搞掉了胡耀邦，接下来就要搞赵子阳嘛，所以他们就抓住和尚这样的一个话题来攻击赵子阳，赵子阳毫不客气的给予回击。当然最后因为八九学运的爆发，问题扩大了，最后连赵子阳自己都被整了。
好的，那您刚才呢或多或少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当年围绕和尚在中共高层引发的一番这个政治斗争。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赵子阳的态度，其他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人主张播放这部系列片？哪些人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我讲一个细节啊，和尚第一次播出以后，有四个中央领导人来中央电视台调和尚看，那么哪四个呢？赵子阳，李先念，杨尚昆、李鹏，这件事情呢，让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非常紧张，后来他们就派人去追问四位领导看完以后的意见是什么。结果呢，两个有回答，两个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我先说没有回答是李鹏和李先念没有回答。但是回答的两位是杨尚昆和赵子阳。赵子阳我刚才说了，赵子阳的话就是说干嘛骂老祖宗嘛。这是他的回答。你知道杨尚昆怎么回答的？杨尚昆说好得很啊，我已经下令中央军委发令给全军指战员看和尚，解放思想嘛。这就是杨尚昆态度啊，所以你看杨尚昆和赵子阳态度跟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对，
这非常奇怪。
那您提到了这个当时反对者和拥护者和这个主张这个和尚同情赞助和尚观点的人，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他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
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因为呢，邓小平自己是支持赵子阳搞改革的。那么你看嘛，攻击赵子阳的，赵子阳后来出了那本回忆录，他里面特别提到说王振出来攻击和尚，后来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告诉他说，是谁挑拨王振的？是李先念。是李先念去跟王振说你要抓住和尚这个东西来打赵子阳。所以王振跳出来了。他们这样的老人怎么会对和尚有兴趣？他看都看不懂。 在我看来。
那就是说，据您掌握，据您到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没有对何尚表达。
没有。
嗯，
我认为和邓小平那时候八九还没有发生啊。
对。
邓小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
嗯。
他根本不愿意插嘴。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听听众观众们的看法。接电话，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啊，小明好，苏先生好，苏先生好。我那时候是个年轻人，在一个很大的科研机构里边，我就想谈谈我看到这部电影的一个民间的状况。至少在那个年代，我们搞研究的看到这个社会上就是在这方比较活跃，而且是也没听到现在什么是江独啊、藏独啊这些东西没有。那个时代就是给人们一种，至少给我的感觉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嗯。
就从八九六次开枪以后，这个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直到今天，看到很多恶化的地方，就是至少我从这个民间，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到的情况是。
嗯，好的。江苏钱先生呢，谈了他刚才的一个感想和观察。声音就是我们的电话质量，声音不是特别好，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呢，当时他认为在六四发生之前呢，他认为是最好中国发展最好的一段时期。但是六四这个事件的爆发，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让中国进入了一段政治上比较动荡，另外呢思想文化上也比较混乱这样一段时期。
嗯。这种看法我觉得很简单啦，是吧？因为八九学运为什么要爆发？
嗯，
就是因为中共当时的政治已经出现危机了嘛，对吧？他的经济改革走不下去了嘛，所以学生趁着物价的问题闹起来了，而中国这个政权又没有处理好这场学潮，就没有处理好一场街头运动啊，导致了大屠杀。然后屠杀以后又不得不以高速发展经济来挽回合法性，这个高速发展经济又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道德系统的崩溃。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六四民运之后呢，您就踏上了这个流亡之路，那谈谈您流亡以后的这段经历好吗？
我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是1989年的八月底逃到香港，是香港的黄雀行动把我救到香港，然后立刻把我送到法国。那个时候只有法国政府接受六四流亡者，美国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到了法国。我在法国待了一年以后呢，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成立了一个项目，邀请我到普林斯顿来，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这是1990年，然后1992年，我把我太太和孩子接出来。
嗯。
不过一年而已，1993年，我们发生了一场车祸，我和我太太都伤得非常重。
嗯。
我呢后来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太太终身残废。
嗯。
从1993年以后，我有20年跟社会没有任何来往。
OK，
啊，这是最近我才开始有一些活动。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感谢和商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中国出重手回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